啊，师傅你好啊，我有几个问题啊。
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啊，每天晚上法布施，也定期出去发书度人，然后天天有念功德宝山神咒，是不是梦见洗澡、剪头发、上厕所还算是消孽障？如果梦不见的话，还有什么方法知道有消孽障吗？
很简单，心里法喜充满，没有忧郁，没有烦恼，就是消孽障了。
非常自在就是消业障，
对，天天很开心的去度人，这就消业障，还背着沉重的枷锁在度人，那就是没消业障
啊。如果是还是心情很郁闷这样的话，还是代表业障很重。
对对对，
师傅，我们想怎么知道自己消业的程度呀？就怎么能判自己能判断吗？我
当然当然能，
身上还有多少业？
当然能判断了，经常生病，经常不开心，经常倒霉，那你说你消业消的多不多啊？对不对啊？
对
啊，那消业消的多的人，你说会经常生病不啦？会经常不开心不啦？会经常倒霉不啦？
嗯，
这第一个。第二，经消业消的多的人会经常做噩梦不啦？会经常抽筋啊，被拉下去了啦。
嗯，师傅，真的太笨了我们。
所以要开智慧啊。听不懂啊？
对呀、啊，就是、啊、太没有智慧了。
嗯，讲下去啊。
师傅，我大约修了多少，能自己能知道吗？
修了多少能不能知道？一般的人肯定不知道的，那么要看图腾的呀。
哦、
所以知道嘛，就是看图腾呀。
嗯，是一个，就是一个同修梦，他就是修了大概四个月了，然后他的感情比较不顺利。
嗯。
我们就让那边的姐姐做，做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嗯。
过后最近就是。还是蛮糟糕的，就想说还有什么办法，就是还可以帮助他改善的。
你这种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我
生病了，跑到医生这里去说，医生啊，我吃了你这个药了，到现在还没好。医生，你看看还有其他方法吗？很简单，听得懂吗？你这个药下去效果不好，跟你的身体的素质有关系，听得懂吗？你念经念的不好，效果不好，为什么人家都念了好了？跟你自己本身的业力、业障和你自己的造心业有关系，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一个人的身体不好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前世，比方说他造业很多，那是业力；还有一种他的身体不好给他的报应。身体不好还分两种，一种是父母遗传的病。还有一种是在今生今世自己不当心身体所造成的病，对不对呀？
对，
就这两种。
对，就是其实他最近有梦见菩萨，就是菩萨在梦里就是给他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意念当中跟他说他将来会遇见一个对他更好的人。那我们现在也就不说什么，就让他就继续念经放生许愿。
你叫他去等吧，你们现在啊，真的，台长不是要讲你们的，真的，人自私啊，修不好的，台长，所以人家有时候说台长啊，你为什么专门去度那些啊刚刚学佛的人呢、啊？什么都不懂的人，你想想看，不救普罗大众，就已经开悟的人有什么用啊？就是要救所有不懂的人，让他们先进入佛门呐、啊。你大家都懂佛门的人，那不就弄来弄去这点人吗？你怎么救得了更多的人呢、啊？
师父，我明白。
哎呀，真的，师父真的，我知道我做这个弘法真的是很辛苦，很累啊，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么自私啊，真的。现在最好能够跪在菩萨面前一求就灵了，观世音菩萨，你让我儿子考上精英，考上了；观世音菩萨啊，你让我癌症去掉吧，去掉了。那这个不叫菩萨了，这叫菩萨在动因果了，是靠自己慢慢的身体调养才能去除病痛，你听得懂吗？
我明白的。
啊，你要好好跟他们解释啊，菩萨不是玩魔术啊。
都解释了。
一求菩萨，菩萨不是贪官呐、啊，你送供一点水果呀、啊，菩萨就给你解释，送烧一点香啊，菩萨就把你解决了，你听得懂吗？你们？
师傅，我听得懂的。
好好跟他解释了，这种问题，人家盯着你就叫他好好的念， 就是好好的读书啊，你要考上你总得好好读书，你到现在还考不上大学，就是因为你平时功课还没好好的读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有志者志在千里呀、啊。
是的。
哎。
明白的，师傅明白的。
好好努力啊，师傅真
的。
有时候你们知道，你们刚刚前面两个人也是不好好修啊，他们的气场很累，师傅的，真的。你要知道，当一个父母亲，你们劝孩子的时候，你们累不累啊？有时候你们讲到后来就要发脾气，要打孩子，都不愿意讲了。师傅能跟你们怎么样？我只能苦口婆心跟你们天天讲啊，天天讲啊，还是有的人不听啊。哎呀，真的是渡人难呐、啊！
我知道了。
啊，师父也是跟你们谈谈苦经啊，真的，真的自己在一本正经的在这么修啊，师父在渡人呐、啊，真的自己啊，出钱出力就这么做了，还被人家讲啊，师父也有苦衷啊。做人多难呐、啊！你们自己想一想啊，你们就是教育一个孩子，孩子都门一关就。爬腿就跑了，都不听你们的，师父有什么办法？有些人根本不懂啊，真的，好好努力，要劝别人，要苦口婆心啊，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真的救人不容易啊，而且要付出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刚刚有一个听众，连自己的儿子他都不舍得，因为他说我的气场不好，我能不能给儿子念？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想保住自己，他又想救儿子。你自己生出来的儿子，你都不想救他，你怎么连自己也保不住？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真的。
辛苦，我知道的。
你们要帮着台长去。讲他们就用这个好好跟他们讲啊，你们不能再跑过来鱼吃来替他们来问师父这些问题，我怎么念到现在还没有好很多啊，已经好了一点，有的人浑身都是业障，念了经之后，哎，这个地方好了，哎，台长为什么我这地方还痛啊，你想想看，你本来全身都痛的，他这个毛病念了经之后会一块一块地方解决的，他菩萨也不可能帮你全部改变因果呀，你听得懂吗？
我知错了，
要跟人家好好讲啊！
我只是怕我有些东西可能就是讲不清楚，还是有些漏掉，没有帮他查好，还是什么，就怕他可能就是小房子做错啊，什么质量不好，还是这样，就是怕自己有些东西也做错了。
啊，好好的跟他解释，明白吗？
嗯。
你告诉他业障是一块一块的消，病是一块一块的好啊，病动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听得懂吗？你这个胃啊，是比方说这个人的胃病，他今天能够到了胃溃疡，到了胃癌，说明他的胃已经一塌糊涂了。你现在念了经之后，你自己又不吃荤的啦，又不吃什么了，然后慢慢胃再转好，他也不可能一天两天你的胃就全部好的呀，就是药吃下去，就是止痛药吃下去，他也要过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他才会起效果。
今年香港法会上有一个上台发言的肺癌晚期，就是他不是发言之后，他不是不从法会发言完之后回到酒店就出问题了，现在这个人就是情况不太好，请教师傅指点一下，他怎么回事啊？他这是
这很简单，并不是代表他做功德上去法师了，他马上就会好的，因为他的业障还是有的。而我讲一个事情，我不是说我们的法门的，其他法门有一个事情啊，对不对啊？我也帮人家其他法门啊，这个讨个公道吧啊，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啊，到其他法门去了啊，他进去没几天。啊，本来进去没事的，进去没几天发病了，发病了之后呢，好了，一直用其他法门的方法在救啊救啊，救到后来嘛死掉了。那么家里的人呢，非常对这个法门非常不好啊。那么我帮他讨个公道呢，我是这么讲，就说这个人呢，本来呢业障呢应该是很重的，很重之后呢，他这辈子如果把他爆掉了，爆掉之后他下辈子可能就。应该说到天上去，因为你不相信的人，人间是不同的呀。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到了天上之后呢，你这辈子所有的业障全部爆掉了，因为你啊，你皈依佛门了啊，就这个事情提早爆掉了。 啊，你没有什么痛苦，你走掉了。本来呢会生癌症，可能一直拖啊拖啊，但是至少拖个三十年会痛苦的不得了的。虽然没走，但是会很痛苦。那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真实的一个事情啊，像这种情况的确有。那所以我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一个当地的一个乡镇里面一个中医啊，啊，他非常善良，对人家好的不得了啊。生出来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一个嘛脑瘫，一个嘛从小嘛没手的，一个嘛好像眼睛瞎掉的。人家说这个医生这么好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会生出这么三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医生呢更加勤奋啊，他就造桥啊，造桥铺路啊，不停的做功德，在乡村里面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啊，免费给人家治疗，啊，人家都很同情他三个孩子，啊，他希望他做了这么多功德之后呢，能够让这三个孩子脑瘫好起来，残废呢能够自立，啊，然后呢眼睛瞎的能够看见，因为过去嘛，旧社会嘛，很多人都相信这些的嘛。结果呢，啊，结果呢，没想到啊，念了经之后，做了这么多功德之后呢，第一个孩子呢死掉了。啊，第一个脑瘫孩子突然间抽泣就死掉了。第二个孩子呢，残废，有一次在车祸，走不快被人家马车压死了。啊，第三个孩子呢，啊，被雷劈了。那么所有村庄里的人都叫老天呐，观世音菩萨，你救救啊！你怎么不长眼呐？他这么好的个医生啊，全村人都为他求啊。结果他的夫人做了一个梦。就是菩萨，天上的玉皇大帝还有天上的菩萨告诉他说，本来这三个孩子到人间来，就是第一来讨债，第二来啊来要他的命，他的命活不长，而且他的所有的钱财家产全部会被这个三个孩子用光的，而且这个三个孩子前世是很大的业障，这辈子是来还债的，就是说一直要受苦受一辈子。现在因为他爸爸的造桥铺路学佛修心，使他们三个人早报了，就是业障早报掉，所以他们先被天上收回去了，一收回去之后告诉他还会生三个麒麟，也过去说老天必将麒麟给夫人，就是他梦中是这么讲的。结果后来呢，他太太这三个孩子啊，刚刚死掉没多少时间，生出了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也是三个孩子，三个儿子生出来之后考状元啊，越来越好。实际上这个就是告诉他所修心的，他布施的东西，他所做的功德，那是后面才报。你过去的事情，并不代表你现在就能报掉，明白了吗？
哦，
是这个概念。
明白。那师傅，你说就是老天给他送了三个孩子，就是三个麒麟，是他命里有的，还是上天赐给他的？就是通过考察，他修善做了这么多功德。
那是很简单，那是赐给他的，因为这个三个麒麟肯定是、
哦、
这个已经不是人了，这不是人投胎了，这天上下来的叫麒麟呀、啊。
哦，明白了，
明白了。
哦，谢谢。
啊，也就是说，一个人，你不要说你刚刚做了点善事，说怎么不来表扬我啊？我怎么拿不到奖状啊？师父今天能够拿到世界和平奖，我努力了多少年呢、啊？
是的。
啊，对不对啊？我付出多少啊？啊，人家看得见吗？看不见的。啊，很多人记住你啊，你凭什么拿和平奖啊？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为这个和平做了多少？多少功德啊？人家知道的，啊，
是就是现在师父获得了这么多荣誉，有的人就是羡慕嫉妒恨呀，说的那句话，真、
那不要说我了，你就是现在中国得诺贝尔那个医学奖的那个女的，被人家嫉妒的够厉害不啦？
那、啊、是屠呦呦啊！
啊，屠呦呦，你看，对不对啊？啊，
是，
叫她多涂点油。那以后就不会生气了，屠呦呦。
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啊，有一位同修就是啊，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已经发愿念960张小房子，如今已经念了510张小房子，那么就他已经上升大约12000条鱼，也是等于差不多12000块啊。师傅，像他妈妈也发愿的啊，吃素终身，吃素已经2年了，师傅，像啊， 像他妈妈也是啊，这位同修哦，他也是已经出来做志工义工了啊，就是说他从小家庭出来大家庭，为这个观音堂啊做贡献啊，师傅，这样就是啊，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像这个小孩子哦，啊，他这个自闭症的孩子，还有什么功德能够帮他？就是说，快点好起来。这个重修，这个妈妈了，也还可以做什么功德帮助这个孩子赶紧好起来？
记住一句话，你做坏事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的积累的，做好事也是慢慢慢慢消掉的，所以想快快不了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叫他自己努力一点。就可以了，叫他尽量努力，经常忏悔，经常跟菩萨讲，我忏悔，我忏悔才会好起来，否则这种事情只要爆发了就没那么快好。这个房子倒塌了，你说房子怎么样弄，把它弄重新弄起来啊？你这房子没倒塌的之前，你什么都可以做，房子已经倒下来了，那你只能慢慢先收拾残局，再重新造了，听不懂啊？
啊，江师傅，这个孩子其实他的进展蛮快了，只是说啊，这个孩子是98年的虎哦，师傅，只是他念经的时候啊，他还有一点，还有一些喃喃自语，他念经的时候啊，不能比较难专注啦。可是他很聪明，师傅，他是每天他的功课，他知道他一定要做的，师傅。
嗯，
明白吗？他还是开窍在。
他主要他自己只要好好念经的话就没问题了。好了，你别在我这里再叫啊叫啊叫了，我都听懂了。我都跟你讲的话，你叫他好好念经就可以了，你听得懂吗？嗯。
369的那个春节，现在因为很多同修都很困惑，就是说，这369生日前三月、后三个月都念了同等数量的小房子，就是36张或34张小房子。那很多同学就是生日已经过了后就是去了，还是梦见自己有灾劫，前世就光没有过嘛？是不是得过农历春节，或者是过了多少时间才能真正的过去？
他是这样的。一般什么叫结过了？那么有小的一次，
嗯，
那么小的两次，小的三次，那么就过了。
嗯，
所以有句话叫过一过二不过三，实际上说过一个大劫它有三次，三次就是两次小的，一次大的。如果你是念经消灾的话，就变成三次很小的。
嗯。那像我们念经的人，平时被割破手了，或者被烫掉了，或者是一次重感冒，或者是摔倒一跤，是不是就过了个小关了？
对了，全部都算了。嗯。
啊，只要有三四种类似的情况，就说明这个关已经过了差不多了。
已经过了差不多了。
啊，好的，感谢。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谢卢台长。
嗯。
想先跟台长反馈一下，就是我那个从此给自己开始念小房子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
嗯，
然后我就是开始做的梦嘛，就是第一周的时候就是梦到自己在一个黑色小山上，然后就是都是那种黑色的小的甲虫，我知道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那个业障那些，然后从第二周开始就开始梦到就是有不同的药精者，不同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我梦中不停的出现嘛，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就肯定是那个自己之前做的错事啊什么这些，
嗯，
所以说我就是很静静的每天给自己念4张小房子，然后就一直烧一直烧，
嗯，
然后这样烧了一个月，然后我开始做的梦就开始越来越好了，
嗯，
一直到上周我就是梦到那个去五台山，就是也请台长解过，台长说是到天上去了，
嗯，
然后我前两天呢我就梦到我跪在那个观世音菩萨面前念经，眼睛是闭着的，然后但突然间就是一阵很亮的白光，我闭着眼睛都能看到那个白光，
嗯，
然后就照着全身，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全身发热发麻，
嗯，
我当时我是感觉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给我加持，我还不知道问问台长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是的，完全正确，嗯，
是这样子，
你已经得到观世音菩萨加持了，嗯。
谢谢卢台长，谢谢卢台长，
嗯，
然后我就想家里一定要供一个佛台嘛，然后就昨天去那个观音堂请了一幅，然后放到家里，然后就是因为我看那个台长的书上说是要初一十五开，就是才给佛像开光会比较好，我想问就是说，就是因为我刚请进来
那个东方台的那个观音菩萨像，台上很多都开过光的，
嗯，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您，嗯，就是您那个书上说就是开过光的自己再开光一遍会更加好，是这样吗？
开过光就不要开了，可以了，
哦，
反正东方观音堂的你只要供上去就可以了，用不着初一十五的，就现在就供。
我已经供了，然后请回家就开始供了，
嗯，
然后昨天就回家的路上就看到那个，就昨天 心情不是特别好嘛，
嗯，
有很多云，但是就是回家的路上就是阳光洒下来很漂亮，就像佛光一样。
对，
感谢卢台长，感谢卢台长。
你时间长了你还会感悟更深的，很多东西完全告诉你，完全是一种，完全是靠自己心灵去理解的。有些东西就像我们的意念一样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是靠一种感觉来悟的，并不是自己到时候能够看得见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有这个感受，所以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感受说出来，就是让更多就是更多的同修，特别是刚开始修的同修，一定要有信心。你们一开始修的时候，就是碰到的那些噩梦啊，这些障碍，
嗯，
包括身上的一些痛苦，全都是自己的业障。
对啊，
有心修修这个法门，才能会越来越好。
你要记住，不消孽障的话，你根本看不到菩萨的，孽障越深，菩萨越看不到，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嗯，
我通过自己做的梦，就是这段做的梦，我就一定就感受到了。
嗯，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生活中脾气很不好。那么有两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那个业障重嘛。那我们在修行之后，有可能因为消业障之后，脾气就可能会变得好一点。那么也有可能自己通过修心上面自己主动的从内心更正了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想问问师傅，这两种哪一个是占更主要的这个作用呢？
两个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很简单的。比方说你现在能够修好心了，你现在改变了你的脾气，实际上就是你修心之后的行为，明白了吗？并不是说你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行为，而是你修心修好之后的行为，明白吗？
那就是说那个那如果说自己修行过程中发现，
不是你发现，你发现也是因为你有经历，念经了之后你才发现自己脾气不好要改的。实际上你表面上觉得，哎，这是我发现的，根本不是你发现，就是因为念经菩萨给你智慧了，你才发现自己做错很多事情，你才会改。
关于宵夜的问题，前段时间有位师兄打进电话问师傅说，有没有固定的格式让我们了解？可以知道自己的业到底消了多少，师父说是没有固定格式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师父，是不是我们学佛越学到后来，比如说碰到事情不起烦恼了，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事情会用佛的智慧去对治了，这是不是可以判断自己的业障轻了呢？
如果有智慧生出，智慧越多业越轻，一个人福气越大他的业越轻，如果这个人福气很小，他的业越重，这还不懂啊？
那就天天法喜充满，我们的业障是随着慢慢慢慢消下去。
那当然了，你能够笑得出来，你一定业就很轻。你天天能够开心的人就是业轻，你去看看每天愁眉苦脸的人，这种人会没有业的，背的业背的厉害了，倒霉啊。
明白了，师父。
罪从心起，将心颤，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此则是明真忏悔。那么请问师父，造业之后如果能够让自己心里面放下，是不是业就会减轻？对于这件事的礼佛数量是不是可以减少呢？师父，
其实也是有待于他的忏悔的程度的啊，一般的能够放下的人，他已经说明他已经忏悔了，不忏悔是放不下的，对不对啊？
嗯。
啊，你造了一个业，你一直不忏悔，就耿耿于怀呀、啊。你忏悔了，我做错了，不停的念经，不停跟人家说对不起，是不是心里舒服了？比方说，你把邻居家里孩子弄了伤了，你不停的跟人家说对不起，对不起，自己也说我怎么搞的，怎么搞，是不是心里好过一点啊？
是
啊。啊，就这样，你要是硬顶着。啊，你说这个月能消亡吗？消亡不了的啊！
啊，是的，师傅，是的，师傅。师傅，如果一个人记性不好，容易脑子里淡化或者忘记自己做的错的事情，那么所造的业就会减轻一些吗？师傅，
忘记的话并不会减轻，就相当于一个人做错坏事，你忘记了你就没了。很多人做了件坏事，过一会儿警察来抓他了，你抓我干嘛？人家警察说，那你上次偷东西啊，对不对啊？
是
啊，难道你忘记了就没有了？不是这概念，要忘记，怎么忘记？要你念了经之后消业障之后你忘记了，那就真的没了。
啊，知道了，师傅。
举个简单例子，
师傅，
你跟妈妈吵架，你骂了妈妈一句，你你说我忘记了，妈妈还记在心里呢。
妈还记得，
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跟妈妈说对不起啊，妈妈你别介意啊，我今天脑子发昏了，啊，妈妈算了，对不起，孩子，大人不计小人过，讲完了你去看电视了，你说这个事情你现在忘记的是不是没了啦？
哎，是
啊。啊，如果你不跟妈妈讲，你说跑上去看电视了，过一会儿你妈妈找个茬就揍你，对不对啊？
对对，
突然之间找个茬的时候，哇一顿臭骂，你还不知道哪回事呢。
是是，师傅说的对。
开悟是否也与业障比例有关系？是不是业障要消到一定的比例，今生才有可能明心见性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那当然了，比方说业障是你眼睛前面看到的雾，你的雾越大，你眼睛越看不清楚前面，对不对啊？那么业障消了，那等于眼睛前面的雾散了，那你是不是能够看到前面了？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就这样。
对对对。
啊。
哦，谢谢师傅。